我是张富杰，而家是4月7日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中国时间晚上10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北约秘书长驳斥扩大北约是挑衅俄罗斯的讲法。台湾称美国并未搁置向台出售 F-16 战机。中国一带一路深入到去美国的后院。此外，台湾智库高等政策研究协会秘书长杨念祖表示，美国在台协会有现役军人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他解释说，
因为自从那个时间点2005年之后，美国在 AIT 有联合事务组有技术。
杨念祖说，因为2005年之后，美国在台协会有联络事务组，有技术服务组，在那边派驻承办这些业务的美国在台协会的人员，其实都是美国国防部直接派过来的军人，只是他们在办公的时候未有穿着制服而已。一息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在北约成立70周年纪念活动的最后一场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北约是否要对和莫斯科关系紧张负上部分的责任，因为北约扩张到和俄罗斯接壤的国家。另外，公开邀请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加入北约是否明智？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对此回答说，这种认为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希望加入北约是挑衅俄罗斯的想法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他说，一旦你接受了这个是挑衅俄罗斯的观点，那你就接受俄罗斯有权利决定邻国事务的观点。他还说，那就等同于接受一个大国可以决定邻国事物的国际秩序，那将会重新建立势力范围。针对有报道说，在美中贸易谈判期间，美国将暂时搁置向台湾出售 F-16 战机一事，台湾外交部表示，美国方面正进行相关审查的程序，并没有搁置的情况。彭博新闻社上个月报道说，美国方面已经默许向台湾出售60多架先进的 F-16 战机，但上个礼拜五四月五号时代网站一篇报道称，三名美国政府官员对该刊记者说，美国政府已经暂停较早前报道的对台军售，直到美国和中国完成贸易谈判为止。彭博新闻社当时的报道曾经说，尚不清楚的这个是美国和中国贸易谈判筹码，定是纯粹特朗普政府力挺台湾的又一决定。而台湾外交部星期六说，美台关系紧密友好，特朗普总统上任以来，美国方面已经两度对台军售。最新报道指出，中国正努拉拢拉美地区国家参加一带一路倡议，并加大在该地区的投资，引发美国政府关注。美联社四号报道说，美国政府官员已经对中国的拉美扩张计划提出过警告，但是有拉美国家对中国的投资计划表示了兴趣和参加的意愿。巴拿马总统阿雷拉这个星期访问香港时说，我们看到一个好好的机会，通过巴拿马将亚洲和美洲连接起来。阿雷拉计划四月到北京出席一带一路论坛。巴拿马去年和台湾断交之后，阿雷拉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式访问巴拿马，并表示对一带一路的支持。联合国支持的利比亚总理法耶兹·萨拉杰表示，他的政府部队准备对抗忠于利比亚东部军事指挥官卡利法·哈夫塔尔将军的军队。哈塔夫尔部队似乎已经在利比亚首都的尼波里郊区取得进展。萨拉杰称，哈夫塔尔是想搞政变。效忠于哈佛塔尔将军的利比亚武装部队看起来已经在利比亚首都的尼波里郊区占领了一些地区，包括首都南部的国际机场。哈佛塔尔部队的进攻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据阿拉伯传媒报道，哈佛塔尔将军的部队已经进入了已经关闭的国际机场大门，并且占据机场大楼外面和废弃的跑道沿线的位置，他们的进攻看来并未有遇到抵抗。阿拉伯传媒还报道了首都周边的一些居民欢迎哈佛塔尔将军部队的场景。沙特阿拉伯拥有的阿拉伯电视台报道说， 哈佛塔尔部队已经进入首都法根地区，但是美国之音没办法独立地证实这个报道。随着利比亚战事的蔓延，正在约旦访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强调话，联合国绝对不会放弃对利比亚人民的支持。目前人在利比亚的联合国特使萨拉米话，他正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阿富汗政府官员表示，阿富汗星期六发生系列攻击事件，导致至少有七名警员和三名平民死亡。塔利班反政府武装人员星期六在东部加兹尼省对安全检查站发动攻击。加兹尼省警察局发言人塞拉特表示，有三名警员被打死。美联社报道话，塔利班声称对这些攻击事件负责。阿富汗北方萨尔普勒省议会领导人拉赫马尼话，塔利班当日对当地一个安全检查站发动攻击，至少导致四名警员死亡。阿富汗东部的南格哈尔省省长发言人阿亚尼话，当地还发生了两宗爆炸，至少炸死三名平民。暂时未有任何组织声称对南格哈尔省和萨尔普勒省的爆炸和攻击事件负责。伊斯兰国组织2015年在南格哈尔省展开活动，近几个星期以来，阿富汗和平谈判得以恢复，各国激进武装组织之间依然爆发激烈的战斗，塔利班和阿富汗政府军亦都发生了冲突。最新调查发现，面对持续升高的北京方面的压力，一些对中国镇压新疆少数族裔政策持批评态度的伊斯兰国家和团体被迫转变立场，选择不出声。Business Insider 网站6号刊登的文章说，很多伊斯兰国家都对中国政府加强镇压新疆少数族裔的行为感到不满。伊斯兰合作组织日前就发表声明，对新疆维吾尔等少数民族的人权状况表示关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敦促北约参与印太维稳，北约高官称正讨论新的战略。正当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华盛顿举行外交部长会议之际，美国副总统彭斯敦促北约关注中国崛起带来的安全挑战，并期待北约盟国和美国一起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不过北约还未有对此作出强劲的回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彭斯4月3日星期三在华盛顿举行的北约成立70周年纪念论坛中说，北约未来几十年中可能要面对的最大挑战是针对中国的崛起作出调整。他特别感谢北约成员法国和英国没几久之前在南中国海和印太海域实施的航行自由行动，并鼓励整个北约组织和美国一起做出努力。彭斯说，通过共同努力，他们能够维护一个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地区，好使主权国家大胆地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平等对待自己的邻国。不过各种迹象显示，北约作为一个整体并未将维护印太地区安全并应对中国崛起视为一项首要工作。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伯格星期三在美国国会发表长达40分钟的演讲时，只字未提中国。威尔逊中心总裁、前国会议员简·哈曼在主持北约论坛的分组讨论中说，斯托尔滕伯格在国会的演说中未提中国引起了他和其他一些人的注意。曾经担任北约盟军总司令的美国退休四星上将韦斯利·克赖克对美国之音表示，显然北约组织的政治领导人还未有对中国的崛起共同采取强劲有力的措施。克拉克说，他认为北约必须看清中国的挑战究竟是什么。北约其实不是一个军事联盟，而是一些理念相同的国家组成的一个政治联盟。假如这些国家一起努力，他们就不会有一个南中国海军事问题。70年建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传统上是欧洲大陆及周边海域为联盟涵盖的防御范围。挪威一名军方官员对美国之音说，南中国海远离北约防御范围，因此未有引起大多数北约成员国的关注。曾经在美国陆军服役过25年，目前在传统基金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研究所担任副所长的詹姆斯·杰伊·卡拉法洛说，作为一个组织，不 北约不应该介入南中国海的军事行动，但应该高度关注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的一些行动对北约安全的威胁，包括华为的技术扩张、中国购买欧洲的一些战略性港口。卡拉法洛华他认为，作为一个整体，北约不具有在印太地区展开区域外行动的角色，所以他不期待在南中国海看到北约的旗帜。但是很值得北约关注的是中国破坏稳定的一些行动将如何影响北约地区的集体防御。北约盟军副总司令海军上将尼尔森亦都认为印太地区超出了北约传统的防御范围。不过他对美国之音证实，北约成员国外交部长4月3号星期三和4月4号星期四在华盛顿聚会时讨论这个问题，以及中国的崛起对北约的影响。尼尔森说，印太地区目前属于北约区之外，这个你亦知道，他们目前正在考虑制定一项未能满足未来需要的新战略，他们正在进行相关的讨论，大家将会看到讨论的结果如何。中国一向反对所谓域外国家在南中国海实施航行自由行动，称正努力通过外交行动与域内相关国家和平处理南中国海争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报道。
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在星期四对美国流动通讯营运商和移动通讯设备制造商表示，特朗普政府将会遵循自由市场的原则来推动下一代移动通讯技术 5G 的发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库德洛是在这代表美国无线通讯产业的行业团体美国无线通讯和互联网协会主办的 5G 峰会上面讲的这番话。库德洛说，美国在 4G 做得很成功，美国亦都会以同样的模式，以自由市场为原则推动发展 5G。 美国亦都会继续处理频谱的拍卖，给私营公司使用频谱。 CITA 委托全球电信研究公司Analysis Mission 进行的调研发布的有关 5G 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在发展 5G 方面正是迎头赶上中国。在全球 5G 就绪程度的评估当中，美国是从2018年的第三名跃居到同中国并列第一，排在第三位的是南韩。报告又认为，美国排名提升的主要原因是移动通讯运营商对 5G 网络的大举投资，以及政府致力于对基础设施的改善。但是报告认为，美国在 5G 领域同中国的竞争之中仍然面临重大的挑战，主要是在于中频频谱的匮乏。中频频谱对于 5G 来说至关重要，因为中频频谱同时具有高容量和覆盖区域广的优势。虽然如此， CITA 的这份报告发现，美国在 5G 网络的商业部署方面遥遥领先。报告说，到了2019年底，美国商业 5G 的部署量将会达到92个，位居第二的是南韩，是48个，排名第三的英国是16个，中国就是零。库德洛又说，美国做得非常之不错，根据他们最新的报告，美国到了2019年底部署的商业 5G 网络是92个，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数字。美国订户数量最多的无线运营商威尔森已经在星期三，就是4月3号率先在芝加哥和明尼阿波利斯的部分地区开通了 5G 的服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对于美国在台协会 AIT 内多年来一直有现役军人一事，台湾的政治军事专家均表示这个不是一个秘密。不过他们认为 AIT 发言人在3号首次证实这件事，则有了一些特别时期的特别意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将在5月6号搬迁至台北市内湖区的新址。对于是否会有美军陆战队进驻新馆，据台湾中央社报道，从来对于该问题不正面回应的 AIT 在3月首次证实，自2005年起已经有美国陆海空三军及陆战队等现役军人的派驻人员。据报道， AIT 发言人孟宇河表示， AIT 新馆的安保工作将会同现址一样，由少数美方人员配搭人数较多的当地聘雇人员，同地方当局合作。中央社报道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4号对此作出回应，表示美方以任何藉口派军事人员赴台都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以及相关的规定，必然给中美关系造成消极的影响。台湾智库高等政策研究协会秘书长杨念祖表示， AIT 有现役军人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因为自从那个时间点2005年之后，美国在 AIT 有联合事务组，有技术服务组，那里边派驻的这些承办这些业务的这个美国
智库高等政策研究协会秘书长杨念祖说，因为2005年之后，美国在 AIT 有联络事务组，有技术服务组，在那边派驻的承办这些业务的美国在台协会的人员，其实都是国防部直接派来的军人，只是他们在 AIT 办公的时候是没有穿制服的。他认为在这个时间点证实这件事， AIT 是在这里藉此机会强调美台的紧密关系，表达美方对于台湾的支持态度，其中含有政治的讯息。
当然也是经过国务院或者是 AIT 这个华盛顿的总部的一个授权，他们才会正式的对外证明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存在。
美国智库高等政策研究协会秘书长杨念祖说，当然都是经过国务院或者是 AIT 华盛顿总部的授权，他们才会正式对外证明有这样的存在。杨念祖指出，近来美国军舰三次穿越台湾海峡，以及美国印太司令2月在国会作证的时候表示台湾不接受中国一国两制，并且由 AIT 对外公开这份国会的证词，都是含有政治的讯息的。在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王介正看起来，适逢台湾关系法40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在这个时间 AIT 证实现役军人派驻这件事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他亦指出，那里所指的现役军人和美国驻外大使馆负责维安的海军陆战队仍然有区别。
他讲的应该是有回答一个问题，有没有美国陆战队的官员在台湾？有，在 AIT 里面。对，
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王介正说，他讲的应该是回答一个问题，有没有美国陆战队的官员在台湾呢？有的，在 AIT 里面。对的，但他并没有说现时说的这个陆战队是保卫使馆安全的一个部队，不是这样说。在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美国的驻外使领馆都是由海军陆战队负责安保的工作。鉴于台湾关系法40周年之际，专家都认为美国会继续对台湾表达态度上的支持。在这个星期较早时，有两架中国的歼11战机飞越海峡中线，进入台湾领空飞行长达12分钟，台湾空军战机紧急拦截，广播驱离之后飞返海峡中线以西的空域。这件事引发台湾方面的强烈反应，华盛顿亦都因此对北京进行指责。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前苏联同东欧地区的持不同政见运动曾经对共产党政权垮台崩溃发挥了关键性的影响作用。俄罗斯和波兰的两个知名人权团体最近在莫斯科召开会议，介绍了持不同政见运动的历史。 与会者仲讨论咗喺今日普京统治下嘅俄罗斯抗议活动喺几大程度上能够借鉴同埋使用当年持不同政见者嘅经验。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嚟报道。
俄罗斯纪念碑同波兰人权组织卡尔塔中心上星期五同星期六连续两日举行国际会议，介绍讨论从1953年至1991年期间前苏联同东欧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持不同政见者活动，那些活动所留下的遗产。会议仲讨论了民主转型、持不同政见活动的国际联系、某些持不同政见活动试图合法化的努力，以及一些持不同政见者活动所具有的文化、宗教、民族、政治和意识形态等背景。会议的参加者除了有来自俄罗斯的人权人士、历史学家之外，亦有来自波罗的海国家、乌克兰、波兰、捷克、匈牙利、德国、意大利和法国等地的学者。这次会议的主办者之一，波兰卡尔塔中心在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由一批当时体制外的波兰剧作家、评论家和导演组建。他们当时出版刊物，向波兰社会介绍苏联的古拉格集中营、卡廷惨案，以及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齐名的苏联作家沙拉莫夫等人的作品。他们还从事共产党政权政治迫害历史领域的研究。卡尔塔中心的一些主要活动人士曾经在80年代的波兰军管期间被捕入狱。有捷克学者在会上介绍了七七宪章的影响，以及同后来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天鹅绒革命之间联系。其他捷克学者则介绍了如何使今日的捷克年轻一代人更好了解捷克斯洛伐克的持不同政见运动历史。波罗的海国家学者介绍了在反抗苏联占领活动中如何从早期的武装抵抗转变成后来的非暴力抗争。乌克兰活动人士讲述了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对苏联解体后乌克兰独立建国所发挥的重要影响。他们还介绍了曾经遭受苏共斯大林政权驱逐的克里米亚塔坦人如何争取重返自己家园的运动。当年的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者叶米廖夫是克里米亚塔坦人争取返回家园运动的领袖，他因为当时长期绝食闻名。叶米廖夫至今活跃在乌克兰政坛上，他目前是乌克兰国会议员。另外一名已故的持不同政见者切尔诺维尔在乌克兰独立后曾经是当地政坛上的一位有影响和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俄罗斯活动人士介绍了当年的地下出版物活动，以及在持不同政见运动的框架内新左派、无政府主义者、宗教活动人士等各种具有不同政治思想的持不同政见者如何活动。会议仲特别讨论了前苏联和今日普京时代政治犯的区别，当年持不同政见运动对今日普京统治下俄罗斯抗议活动的影响，以及持不同政见者的经验在几大程度上对今日活动人士有益。与当年持不同政见地下出版物相似，今日在俄罗斯亦活跃了几个专门网站，主要报道追踪抗议示威活动人士被警察带走、逮捕和判刑后的命运。这几个网站的主持人亦参加了讨论会，其中名叫内务部新闻的网站特别刊文，将过去持不同政见者如何应对提审和克格勃周旋的经验介绍给读者。这家网站的另外一篇文章说，目前在俄罗斯已经有万人被普京的安全部门列入极端主义黑名单中，这个意味着这些人的银行账户会被冻结，银行卡无法使用，他们从银行借贷寻找工作都会遇到困难。这个网站介绍了被列入黑名单后应该如何应对和减少损失。苏联从60年代起组建了克格勃第五局，专门针对和监视持不同政见者。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和内务部几年前亦设立了相似的机构，被命名为打击极端主义中心。前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运动从50年代兴起，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镇压布拉格之春之后，一批持不同政见者曾经前往莫斯科红墙示威。在这个之后，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开始有组织化。研究持不同政见活动的历史学家卢卡舍夫斯基说， 当年如果有持不同政见者被捕，好快就会有人召唤家属或者是收集食品和衣物去监狱探望。做这些工作时，每个人分工不同，彼此较少联系，以便被捕后不牵连同伴。时事评论人士伊克洛夫说，来自前苏联各个加盟共和国的持不同政见者主要从事这些国家的民族复兴运动，很多犹太裔的持不同政见者则集中争取苏联犹太人出国去以色列的权利。伊克洛夫说，对持不同政见人士的迫害非常残酷，有些人被关入精神病院，有些人被迫在电视和报纸上认罪，亦有些人在监狱中受到折磨。伊克洛夫说，
уголовникам сажали в пресс-камеру и там угрожали。
伊克洛夫说，比如将持不同政见者和刑事犯人关在一起，威胁将他们的妻子和家属关入监狱，各种迫害手段非常多。这次会议的组织者说，未来将会定期组织类似活动，组织这次会议亦是为了纪念两年前去世的俄罗斯纪念碑人权组织创建人和领导人历史学家罗津斯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芝加哥选出咗第一位非洲裔女市长莱特夫特。莱特夫特是一名公开的同性恋政治新手，他承诺在一个充满犯罪和预算问题的城市进行改革。莱特夫特以近50%的巨大优势战胜了资深政客普莱克温克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洛丽莱特夫特和托尼普莱克温克尔都是非裔女性。56岁的莱特夫特赢得选举，他向支持者承诺将使美国第三大城市别开生面。
Today, you did more than make history. You created a movement for change.
他说，你们今天不单止创造了历史，还发起了一场变革运动。他72岁的竞选对手是芝加哥所在的库克县的县长。选民希望莱特夫特带来改变。
I'm ready for someone new to come in. I'm ready for fresh, new, bright, eager ideas.
莱特夫特的支持者马西亚刘易斯说，他已经准备好迎接一个新人加入芝加哥政府，准备好接受新鲜、新颖、充满激情的聪明的想法。芝加哥去年发生了550多宗谋杀案，比前两年有所下降，但是比洛杉矶和纽约加起来还要多。美国司法部指控芝加哥警察局过度使用武力和种族歧视，毒品贸易和种族不平等加剧了枪支暴力。一位分析人士说，芝加哥实际上是两个城市。
One with a gleaming downtown and very wealthy and importantly safe.
埃姆克斯特学院政治学家康斯坦斯米克逊说，市中心很繁荣，社区非常富裕，而且非常安全，这一点很重要。但芝加哥的另一些社区却苦于极端和持久的种族隔离，而种族隔离一直是芝加哥的遗留问题。芝加哥是一个政治进步的城市，民主党占主导地位，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就是在这里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他的前白宫幕僚长拉姆·伊曼纽尔自2011年以来一直担任芝加哥市长。时至今日，少数族裔占了主导地位，但是另一位分析人士说，这一次选举与种族无关。
You can't help but feel that the city and the city leaders have turned their backs on you.
政治顾问德尔马瑞科布说，你会不由自主的感到，这一座城市和这一座城市的领导人已经背弃了你，所以这个单单是另外一个人，他们只是生得似你，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会为你发声，会帮助你。落选者承诺支持当选者。
Not long ago, two African American women
vying for this position would have been unthinkable.
落选市长候选人托尼·普莱克温克尔话：就喺冇几耐之前，两名非洲裔美国女性竞选呢一个职位，仲系难以想象嘅。虽然佢哋成为候选人嘅道路不同，但系今晚系关于未来前进嘅道路。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就结束咗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系新闻提要。中国大陆民谣歌手李志怀疑被指行为不端。感言的中国社保基金理事长刘继伟失去官职。海外维吾尔人华盛顿再集结，呼吁终结北京压迫政策。下面是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网络上再传四川当局封杀民谣歌手李志，有报道予以否认。舆论点赞李志歌曲直言不讳的同时，亦都担心他的艺术生命。推特在4月6号有消息说，四川有关当局紧急叫停民谣歌手李志原定在23场的个人巡演，并且强令已经出售的近20000张门票全部原价予以退款。禁令的理由是某音乐人行为不端，一般猜测当局所指的就是李志。不过百度网站很快就刊登报道说，李志团队回应北京市团委机关报北京青年报记者查询时表示，四川演出的事情2月底就取消了，原因是李志入院时间上有冲突，目前有关不端知名歌手可能是李志的传闻，令到他们觉得莫名其妙。中国前财政部长刘继伟转任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近2.5年之后被免职，外界将刘继伟刁官和他最近批评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言论联系起来。4月4号中国人社保发布国务院消息，免去刘继伟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职务，由刘伟接任。此外亦都免去刘伟的财政部副部长职务。我叫伊曼卡什克热，我今年7岁，我来到这里是为了那些被关押的维吾尔人和那些为追求自由而死去的人。伊曼是一名在美国出生长大的维吾尔人。星期六4月6号，他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几百名维吾尔人一起聚集在白宫东面的自由广场，谴责中国政府针对维吾尔人和中国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的残酷迫害。欧盟星期六4月6号发表一份报告说，G20 必须着手解决危及全球经济增长的贸易紧张关系和根本原因。世界20个主要经济体的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4月11号到12号将会齐集在华盛顿讨论当前世界经济所面临的重大挑战。美中两国正在进行密集的谈判，结束长达几个月导致全球市场动荡的贸易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个星期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说，美中贸易战的升级可能会导致美国经济增长减少 0.6 个百分点，而中国的经济增幅减少 1.5%。 香港国际机场海关查获5年来最大一宗犀牛角走私案，检获重量达到 82.5 公斤的犀牛角和犀牛角切件，市值约1650万港元。香港海关官员星期六说，他们在检查一批从南非经香港转口到马来西亚的货物时，在 X 光检验之下发现申报称汽车零件的这批可疑货物。海关人员打开货物，发现货柜里面藏有犀牛角和切件。根据香港的保护濒危动植物种条例的规定，非法入出口濒危物种的任何人一经定罪，最高将会被判刑10年，罚款1000万港元。两名中国在美国的留学生涉嫌参与诈骗，以几千个假冒 iPhone 手机向苹果公司索取换取赔偿，攞新机，令到苹果公司损失高达接近90万美元。两个人目前已经遭到美国联邦政府起诉。美国检察官在起诉书中说，持有 F1 学生签证在俄勒冈州一间大学留学的两名中国留学生，在2017年4月到2018年3月期间，从一个中国合伙人那里运来3000多部 iPhone 山寨手机。两人随后称手机无法开机，将这些手机交给苹果维修。希腊去年颁发的以投资换居留的黄金签证数量大幅度上升，而且大部分都颁发了给中国人。 根据这个签证计划，只要花25万欧元，约合不到200万元人民币，在希腊买房就能够获得到5年有效期的可续签签证。希腊的这个政策吸引了大批中国投资移民。希腊移民政策部星期六发表的最新数据显示，自从希腊2013年开始实施黄金签证计划以来，有58%的签证都是颁发了给中国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支联会和团体清明节悼念六四三十周年纪念活动传承记忆。香港支联会、社民联等多个民间团体和民主派政党在星期五清明节分别举行悼念六四死难者献花及游行，以不同的方式悼念六四屠城死难者。今年是六四事件30周年，支联会以人民不会忘记，平反六四，公义必胜为主题，并会在4月底重开六四永久纪念馆，传承历史记忆。支联会主席何俊仁表示，悼念六四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今年的悼念活动主要是要表达民主的抗争，不会在专政的脚下停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伟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支联会星期五，即是4月5日，按传统在清明节早上在尖沙咀钟楼旁举办清明节献花，亦都是今年六四事件30周年第一项正式的悼念活动。他们在尖沙咀钟楼旁搭建民主烈士永垂不朽纪念碑和民主女神像，并且陈列中共建政以来的政治运动、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事件，和香港市民支援中国民主运动的展板。透过献花和街头展览，追思曾经为争取中国民主牺牲的民运人士。支联会主席何俊仁、秘书李卓仁等骨干成员和多个民主派政党和团体，包括民主党、社民联、工党、街工等，都有代表参与。参加者先向民主烈士永垂不朽纪念碑献上多个花牌，悼念八九六四屠城的死难者。出席的团体代表、市民陆续上前向死难者献上白菊花。大会最后举行默哀仪式之前，高呼口号：
人民不会忘记，
人民不会忘记，
平反六四，
平反六四，
公义必胜，
公义必胜。
何俊仁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今年支联会悼念六四事件的主题是人民不会忘记，平反六四，公义必胜。他强调，就算六四事件过了30年，但是人民不会忘记，而每年悼念六四都是记忆与遗忘的抗争，
亦都是展望将来都是不会忘记，因为这个是一个记忆和遗忘的抗争。再加上就是我们提到是平反六四，公义必胜。其中我们是要表达一个讯息，就是民主这个抗争是不会在专政的脚下停止下来。换句话来说，这个抗争是会持续直至胜利为止。
何俊仁表示，筹备多时位于旺角的第二届六四永久纪念馆装修接近完成，准备在426，即是1989年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426社论当天正式开幕。何俊仁还说，即将开幕的六四纪念馆有3个主题，分别是记忆、公义和希望。
记忆就是我们不会遗忘这段这么重要的历史的记录，我们一定要使到我们世世代代都要知道发生过什么事，因为你唯有知道历史的真相，然后才可以判断到是非，判断到是非，然后才知道有什么错的地方，我们需要反省，需要承担责任。
回顾过去五年维园六四烛光集会的出席人数，由2014年六四25周年的18万人的高峰之后，往后几年参与人数持续减少，过去两年维持在11万人左右。问及有没有估计今年六四30周年出席维园六四烛光集会的人数，何俊仁表示，估计今年六四30周年很多人都有热情和冲动要出来参加烛光集会，他希望今年的人数会比过去五年多。
即是我希望会有10万人以上去到维园表达我们的心意。我们希望即是这个简单的表达，这个参与呢，即是代表了我们的良知，代表了我们的一些价值的坚持。我相信对全香港、对全中国、对全世界这个展示呢，都是我们香港一个伟大的传统。
何俊仁还说，今年六四三十周年最重要是有两个大型的座谈会和国际研讨会，分别在香港和台北举办。香港的座谈会将会邀请不同世代的人士出席，分享他们对六四的记忆和展望。台北的两场国际研讨会就会邀请台港两地和国际的学者、流亡海外的八九民运人士，包括韩东方、杨建利等出席，讨论六四的影响、台港两地的抗争等的议题。何俊仁说，六四国际研讨会要在台北举办，主要是由于流亡海外的中国民运人士没办法入境香港。对于港府推动修订引渡逃犯条例，将来可以将在香港的疑犯引渡到中国受审，会不会影响日后在香港举行悼念六四活动、高呼结束一党专政等口号，何俊仁回应表示，他个人不担心会有影响，但是他认为修例之后的打击面很大，尤其对于在中国做生意的人士。
我自己不会特别担心，因为我都预咗出来参与这个运动，就会面对一些政治的打压，但是我就不是特别担心。但是呢，我相信好可能会有些人会受影响，但是打击的面很大的，今次逃犯条例会打击很多其他人，那些人会惊过我们的，尤其是上去做生意的人，那些是最惊的。还有一些在内地走出来的意见分，就是那些犯了法的人，或者是其他人，但是我不会是觉得是，我自己是不会特别说为这件事影响我的工作，但我相信都会有些影响对其他人。
参观六四民运展览并且向死难者献花的退休香港市民何女士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六四屠城当晚她收看电视直播，看到解放军开枪、天安门广场的灯光被关闭等的画面，对六四屠城好像身同感受。何女士表示，她过往都曾经有个理想，对悼念六四亦都充满激情，但是他坦言，随着时间流逝，年纪越大，对六四的感觉都变淡。他认为香港的新一代对六四事件亦都不再有感同身受的气氛，因此不会有深刻的感受，亦都不足为奇。何女士又表示，对有生之年能够见到平反六四感到悲观。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年月里面，新技术改变了美国，技术进步使几百万人有可能改善他们的生活，亦俾美国社会带来巨大的变化。呢一次嘅建国史话，我哋就向你讲述20世纪20年代美国发生嘅技术同社会变革。一啲最重要嘅变革系汽车同无线电带嚟嘅。嗰阵时，美国已经开始大规模生产汽车，车价足够低， 以至于好多美国人都买得起车。而另外汽油价格亦低，这个使到美国人获得前所未有的行动自由。汽车使美国人出行变得更容易，而卡车使运送货物变得简单。这样好多美国人和公司离开了挤拥吵闹的城市，搬到开阔的市郊。汽车使美国人居住得更加分散，而无线电就使美国人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大广播公司可以向好多电台同时播放同样的节目，好快住在各地的美国人就开始收听同样的嘢。大家因为同一个笑话而哈哈大笑，唱同一首歌，收听同样的新闻。给美国人生活带来重大变化的另外一个发明就是电影。美国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就开始制作短片。1903年的火车大劫案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讲述完整故事的电影。1915年戴维·格里菲斯拍出了《一个国家的诞生》，这是一部时间长、内容严肃的电影。20世纪初，美国很多城镇里面都有一家电影院，很多美国人每个礼拜至少去看一次电影。电影工业成为一个庞大的产业，人或者不知道政府官员的名字，但是对电影里面每个男女主角的名字就了如指掌。电影很有意思，使人暂时逃离日常生活中的烦恼，同时电影亦是重要的社会力量。美国年轻人努力模仿他们在电影中看到的东西，梦想去远方，开始完全不同的生活。一个农场的年轻人可能会想象自己是浪漫英雄道格拉斯·范彭克，或者喜剧明星卓别林，而一个城市小姐可以幻想自己是美丽勇敢的玛丽·碧克福。富裕的家庭和贫困的家庭看同样的电影，他们的仔女同样憧憬成为电影明星。这样银行家的仔和工人的仔就有了共同点，生活在美国各地的人亦有了共同点。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美国人还开始阅读同样的刊物，出版业学习汽车制造业的一些大规模生产方法，开始增加杂志的数量，并在全国各地卖同样的杂志。其中拥有最多读者的一本杂志是《星期六晚报》。1902年时，该报每星期能够卖出大约30万份，20年后，每星期销量超过200万份。各地的美国人通过全国发行的报刊杂志获得同样的信息和建议，但是这些信息并不全部都是正确的，这些建议并不总是好的。即使是这样，他们带来的结果和无线电广播类似，那个就是美国社会的一些部分变得更加相似。美国人在经济上和社会上都追求同一种生活。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的其他产业亦仿效汽车业，用流水线技术来生产产品。人发现生产大量产品能够降低每件产品的成本。其中一个采用这种生产方式的公司是 A&P 茶叶公司，这间公司是美国最早的大型副食零售商之一。人在 A&P 的一个店里面就能够买到牛奶、肉、面包、罐头水果和蔬菜等各类食品。这样采购变得简单，人不用再走到不同的商店买不同的食品。1912年时，A&P 在美国拥有400家零售店，大约10年后，零售店超过11000家。A&P 能够大批量的买入商品，然后以很低的价格卖出。大规模生产亦进入到制衣业，人开始穿着制衣厂生产的成衣，而不是家人或者当地裁缝缝制的衣服。没几耐，在各个地方都能够看到同样款式的衣服。大规模生产消除了以前区分不同美国人的一些差异性的东西，譬如由于衣服价格下降， 穷人亦能够买得起好靓嘅衫。咁样单睇一个人嘅衣着，就唔再咁容易判断出佢系有钱人还是穷人。医药研究方面亦取得了重大进步，而这个引发了社会变革。医生和科学家在防止疾病方面取得了新进展，大部分美国人的寿命都延长了。比如1900年美国人的平均寿命是49岁，但是到了1927年平均寿命已经达到59岁。这个是因为医生和科学家发现了防治结核病、伤寒、白喉和流感等疾病的更有效途径。黄热病和天花亦不再能够威胁人的生命。一种新开发的药物是胰岛素，用来治疗糖尿病。人造胰岛素给糖尿病患者提供患者自身无法产生的胰岛素，从而将患者的死亡率从 70% 减少到 1%。医生和科学家还发现了维他命对身体健康的重要性，他们能够治愈一些因为缺乏维他命而产生的疾病。这样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人过上比自己父母好得多的生活，人的工资亦都比过去高，而每日的工作时间比过去短，他们住在更好的房屋，使用节省人力的家用设备，他们可以开车翻工，放假的时候可以带全家出去旅游。人得到比父辈更好的教育，穿上更好的衣服，吃更健康的食物。1920年代的普通美国人有更多时间参加体育和娱乐活动，他们喜欢听广播和看电影，并能够了解更多的国家和世界新闻。在一战结束，时间进入20世纪20年代时，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说，生活是美好的。但是这种生活远远不是完美的，很多美国人并没有这种改善生活的机会。美国黑人还正在遭受种族歧视，社会依然给他们公民权利，妇女亦没有平等的权利，譬如他们没有投票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美国爆发了最严重的公众仇恨事件，很多人强烈反对工会和左翼人士，担心民主会受到威胁，而联邦政府采取行动对付所谓的政治极端分子。很多这种指责都是不公平的，很多无辜的生命受到伤害。我们将在下次的节目之中为你介绍。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Larry 和李华上完堂之后呢，就在戏院门口就商量究竟看些什么电影。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第一个就是 Ice Candy， 而另一个就是 Basilium。
我想看 Troy， 听说这套戏很好看。
啊、I don't know， 李华， That movie looks like it's nothing but eye candy。
哦，你说那套戏是什么话？Eye candy? Candy 不是糖吗？嘿，这套是关于古希腊的电影，跟糖有什么关系啊？
I said it's mostly eye candy. E-Y-E. Eye. C-A-N-D-Y. Candy. Eye candy describes something that looks really good, but does not serve a useful purpose.
哦，你说的是 eye candy. Eye candy 是比喻某些东西，看起上来虽然好，但是就不实用的。诶，咁唔系好似我哋中文里边时时讲嘅华而不实咩
？That's right. In a movie, fancy special effects are just eye candy.
系啊，而家好多电影都可以靠电脑制作嘅特技场面，睇起嚟好花巧，其实电影本身一啲意思都冇嘅。但系 Larry， 你知唔知啊 ？Troy 呢套戏系 Brad Pitt 做嘅噃。
Well, in this case, the eye candy is Brad Pitt.Maybe that's the kind of eye candy you like to see, but I sure don't want to see it.
Come on, Larry. 我觉得我们两个都会喜欢这套戏的。你喜欢战争场面，我就喜欢看 Brad Pitt.
Aha, you admit it. You just want to see this movie for the eye candy. You just want to gawk at Brad Pitt.
乜话？话 Brad Pitt 系 eye candy？ 太唔公平啦！佢唔单止靓仔，而且演技都系一流嘅，又系呢套戏嘅主角，点可以话佢华而不实呢？
Fine, fine. Brad Pitt is more than just eye candy. Still, I'd rather see something else, like that science fiction film I was telling you about. That's the kind of eye candy I want to see.
你要睇嗰套科幻片啊？我睇呢个真系名副其实嘅 eye candy 啊！
You know, Li Hua, we've been standing here trying to choose a movie for 15 minutes. Why don't we forget about seeing a movie today? There are a bazillion other things to do in this city.
是啊，我们在这里都站了15分钟了，还没决定到看哪套戏。那如果不看戏，我们做什么啊？你说有Brazilian 的事可以做。诶，Brazilian 是不是个数字来的？
I said there are a bazillion other things. Bazillion.B-A-Z-I-L-L-I-O-N. Bazillion means a lot. It's supposed to sound like a billion or a zillion. A large number, anyway.
没错。Bazillion 听起上来好像 billion 或者是 zillion. Billion 是十亿， zillion 是千千万。原来 Bazillion 是很多很多数不清的意思。OK, Larry, 你说我们有 Bazillion 的事可以做。咁你讲嚟听下好嘛
？Well, there's an outdoor rock concert this evening, not far from my place, and the museum is showing a new exhibit of ancient bronze work today.
我唔想听乜嘢摇滚音乐会，博物馆嘅古青铜器展览可能更有意思。诶 ，Larry， 我仲系有啲唔清楚 ，Brazilian 呢个词可唔可以好似用具体数字咁用噶
？Yeah, pretty much. For instance.I'm not sure that today is a good day to visit the museum. There will be a bazillion people there on the opening day of that exhibit.
冇错，开始第一日肯定好多人，咁我哋第日再去啦。你唔系话有 a bazillion other things to do？ 你头先讲咗音乐会同博物馆啫。
There's a bazillion bars along this street. We could go hang out in one while we decide what to do next.
咦，呢条街上边嘅酒吧系好多。不过而家先至下昼三点几，我唔想去酒吧。
Well, let me think. Sometimes when you have a bazillion choices, it's hard to make a decision.
得啦得啦，讲咗咁多选择，反而好难决定。我话仲系睇戏啦。诶 ，Troy 仲有几分钟就开场啦，你肯定唔想睇啊
？Look, we've discussed this a bazillion times. That movie is nothing but eye candy for girls.
哎呀，你真系啊！你唔睇咁，我自己睇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eye candy， 意思咧就系华而不实嘅事物。咁李华学到嘅另外一个常用语咧就系 bazillion， 就相当于中文所讲嘅多到数都数唔清嘅意思。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